开元二十一年，朝廷就曾对民间私学的兴办给予了特许，诸百姓立私学，其欲继州县学授业者亦听。可以说，隋唐时期的乡里村学实际上是关注民办性质的私学。部分地方官府对于地方乡学的兴办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如据《新唐书·长衮传》载，建中初，杨延辅政，起为福建观察使，使闽人未知学、衮志、未设乡学始作为文章，亲加讲导，与为客主君礼，官由焉祥与焉，由世俗一变，遂共事与内州等，卒于官，年五十五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其后闽人春秋配享衮于学官云。此文中的长衮是建中初年福建观察使，在任期间不仅设乡校，而且亲加讲导，大大提高了闽人的受教育水平。大周故朝议大夫上柱国邢龙州西水乡宅董府君墓志铭并序，也记载了幽府良乡县宅董希令在任时曾开学校劝农桑。唐故南阳郡内乡城吴府君墓志铭并序，记载吴业在担任南阳内乡县城时，将欲劝耕桑、重学校、乡闾蹲校、少长有礼。但此类由官府出资兴办的乡学往往只占少数，大部分乡村私学都由居乡士人、退职官员等私人兴办。如隋末山西儒学家王通曾在河汾地区讲学，门人常以柏树，经学家孔颖达曾归乡以教授为务。天宝年间，苗晋清辞官归乡以后，曾出资在当地置办乡学，教授弟子。王志寓居寿春，躬耕以养母，专以讲学为事，门人授业者大集其门。因此，乡村儒士士人对乡村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一般而言，这类乡村私学除了部分得到乡村富户的资助外，其硬件设施以及教师收入并无保障。上文所提窦一直年幼时曾于村学学习，但一日进墓，风雨暴至，学生悉归家不得，而宿于陋屋之中，寒蒸复火，唯窦公寝于榻，夜深方觉。这里所说的陋屋，即是村学学堂。上文所引《太平广记》中的田先生，隐于饶州都亭村，以在小学教授村童为生。而据《玄怪录》卷三《齐饶州篇》可知，田先生所在的小学实际上是一所草堂。田先生戴破帽，夜目击而来，形状丑秽之极，生活完全依靠求食于木树，并以转食的方式由村民轮流供饭，才得以维持温饱。《太平广记》中收录的《蒋琛》一文记载，蒋琛精熟二经，以此在乡里教授，但每到秋冬时节还要去太湖捕鱼作为生活补给。这说明在乡学教师一职所带来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。另据李商隐《樊南文集》卷八《杂记·齐鲁二生城乡篇》记载，城乡字盘之，其父少良，本运道人也，乡其苦贫，就李中举父给薪水洒扫之事，读书日数千言，李先生贤之，时与詹糗不薄，使供养其母。乌仲应为运帅，喜闻乡，与之钱数万，另事书籍。这里记载城乡破产之后，依靠向邻里借债度日，为了养活母亲，不仅要做砍柴、担水、打扫卫生之事，而且已在理学教授为业，生活清贫之状可见。以上几则例子皆可见乡村教学条件之简陋，教师收入之低微。整体来看，即便如此，这也并未阻碍乡民接受教育的热情。唐代乡村教育的内容，在乡村地区普及教育，不可避免地与蹲教化有密切关系。 根据上文所述开元23年令可以明确地看出，唐代统治者大力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，其目的在于弘长儒教，幼进学徒，化人成俗，即以弘儒学、敦教化为唐朝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。据上文所引《隋书·梁彦光传》记载，梁彦光担任相州刺史期间，在相州每乡立学，并招纳萧山东部地区有名气的儒生，规定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。这说明在隋代圣哲之书成为主要教材，至唐代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圣哲之书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内容，这在上文所引史料中已经有体现。如上文提及的蒋琛因经熟二经而在乡学教授，樊南文集杂记齐鲁二生所载，城乡后来即因通晓五经，吸引不少学生前来学习。新五代史《梁太祖本纪》上也记载了朱温的父亲朱成在乡里学校教授的内容就为五经。这里所说的五经为唐高宗时期成书的五经正义，这些也是唐代科举制对于考试内容及形式规定的影响所致。不止于儒学经典，受到唐代科举制的影响，诗赋也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乡村学校所教诗赋多为名家名著，如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曾记载了陆羽幼时因读不懂张衡的《南都赋》而受到老师惩罚一事。上引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中描述了元稹在村学中见村学生学习诗赋的场面。《太平广记》卷447载唐国子监助教张俭曾为乡学讲文选。启蒙读物是唐代乡村教育中启蒙阶段的主要内容。通过上文可知，隋唐时期往往五六岁的幼童即已入村学就读，因此启蒙教育就成为乡村教育初始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启蒙教育主要以启蒙读物的学习为主，这类读物主要包括《初学记》《千字文》《太公家教》《兔园册府》《蒙求》等。由上可知，隋唐五代时期以敦教化为目的的乡里村学，虽因国家明令而设，但实际上以关注民办性质的私学为主。这类私学在唐代的乡村社会具有普遍性，成为唐代国家基层教育的主要形式，并承担起乡村社会的教化与启蒙之责，还作为唐代官学的补充，对唐代乡村社会发展、教育事业的普及，乃至社会文化及风尚习俗的变迁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